是我不懂得打繁体字，所以我不懂得打简体字，所以就做繁体字。OK， 这里谁说了这两句话？主耶稣说了，在什么时候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了，就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了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比喻。那么到这里呢，就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他就用了三个，大概应该是三个对比啊，来做一个总结，这样子要结束的这样子，就是两种的根基啦，两条的门路啦，这样子啊，我就不谈其他的。我今天呢就集中在我这个两条门路，那什么果树两等根基啊，我这个不谈了。OK， 大家觉不觉得你不会平白无事的在路上面走，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的话，你会不会我觉得这条路走得我太舒服了，所以我在走，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你一定有个目的地嘛，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买东西，或者是找神仔啊，去聊聊天，这样子有个目的地嘛。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在路上乱走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路重要，但是你的方向重不重要？那个路能不能够带你去你需要的方向重不重要？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思想啊。我们这里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进什么？你想一想，主耶稣用什么口气来说？你们要，这是很肯定的，这是一定的，必须的，务要进去的。进哪里？窄门。我想问问，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啊，是不是真的有一道门呢？比那个门呢，就比较更窄的、更小的，所以要这样子进去的，是不是？小朋友们，是不是？是不是？你听得懂我的话？是不是天国真的有一道门特别小的？我们成年人进去的非常是困难，可能你比较小。就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是啦。那什么是窄门啊？那么窄门的相反就是宽门啊，宽的路啊，宽的门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理解清楚，主耶稣在讲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门进这个门，就好像我们呢已经接纳了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开始了，就有一个规矩。那个规矩什么样？就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的。窄的意思就是不随便。什么是不随便啊？意思就是这个进那个门就是基督信仰的大门，我们不可以凭我们的时间，不可以凭我们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不可以凭我们的爱好去啊！我们去就去，我们不去就不去，没有这回事。这个是规定，是比较困难的，是不是？懂吗？这个是窄的意思。那相反呢？宽的意思是什么？宽的意思是什么？相反的意思，你可不可以随你的时间？可以，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宽的意思，是刚好相反的。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进是哪里？窄门，是比较困难的，是比较难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个人的意思、个人的时间，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个人 的欢喜来进去。那么进这个窄门要按谁的规定啊？按谁的规定？哎呀，他已经讲了，最聪明的主耶稣基督嘛，是不是？按上帝的规定，不是我们随便便的，他就可以进去。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呢？这样子， 有一种那个一个祷告，大概是这样子的祷告。我主啊，我是个罪人啊，哇，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呢愿意跟从你，请你引导我，我是属于你的，你是我的主，哒哒哒哒哒，这样子，阿门，这样子 ，OK。请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一类的祷告？什么祷告？听不懂啊。决志的祷告，请问你有没有做过决志的祷告？有没有做过？还有没有做过决志的祷告？有没有做过？无反应，没反应了。你有没有做过啊？有还是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啊，姐妹说没有。Irene 啊，一会跟她聊一聊。OK， 这边有没有做过这类的祷告？有。但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了，就做过这个的大概这样子的祷告。但是里面呢，有一些话你要注意哦。我主啊。是不是主啊，你是我的主啊，我跟从你哦。什么是主？什么是主啊？主的意思是什么？小朋友，看见你的眼睛这样子，我猜你是全场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什么是主人？什么是主人？主人的啊，跟妈妈可以帮助。什么是主人？
他已经回了，你听不到。
主人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的？当然是这样子，生命里面最大的。但是做了这个祷告的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哦，是谁愿意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生命里面自己的主的？是谁啊？是自己啊，自己愿意降服下来，愿意啊让主耶稣在你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完权了，是不是？那个是自己愿意的嘛。所以耶稣他是我们的谁啊？是我们的主啊，弟兄姐妹。但是呢，我看见，亲眼看见很多很多多多少少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啊走在窄路上面，啊明明走得很好的，啊也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慈爱，但是走啊走的时候，咦，旁边那条路好像比较容易走一点点啊，好像呢就不用跟随的那么困难啊，就慢慢慢慢呢，就那个路了，就越来越宽了，越来越宽了，越来越宽，越来越大，变成了走什么路？换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被这个花花世界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有没有东西吸引你们呢、啊？有没有东西吸引你们？我听说过，我希望不是真的。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呢，不上教堂的时候呢，大部分人的姿态是怎么样的？大部分人的姿态是这样子，是不是？啊，男生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做什么 ？Computer。那女生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连那个韩剧、台剧那个什么东西？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多东西啊，这个不是犯罪，但是会吸引着我们的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回了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跑到欢路的上面。我们没有尊主为文成为我们的主了，懂不懂啊？主啊，不想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除了 now 现在这个早上，礼拜天这个早上以外，我们的生活为人是怎么样活的？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懂吗？是不是尊主为主的一个基督徒？还是哦，过了这个早上以外，哦，我就乱飞了，嘴巴里面乱讲了啊，就是 行为上面呢就乱来了。我们要注意，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可以有那个那个乐趣啊，也不可以有其他的爱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东西捆绑着我们，你懂吗？当你被捆绑，当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为了你的主了。那么美国呢，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个物质主义的世界了，全世界都认同这样子。啊，很多基督徒到教会里面呢，就思想几个问题，就是啊，这所教会可以给我点什么呢？啊，这群基督徒可以帮助我什么呢？啊，牧者在台上面讲道啊，讲得好不好听？可以给我点什么呢？这样子，给这个主角是谁啊？主角是我，这么大的、啊、很大很大的我。但是很少基督徒会反过来想，我到了这个教会，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呢？我到了教会，我可以为我旁边的基督徒做点什么来服侍他们呢？我到了教会啊，我认识了这个牧者，我可以帮助协助这个牧者做点什么呢？弟兄姐妹，大我跟小我、忘了，我常常就是这样子，还是对。OK， 基督的生命跟大我老是在比拼，到底我们的主希望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啊，听说过有一件事情，就是某一个美国某一个小村庄里面呢、啊。他就有一个麻风的病院，你想麻风病院是什么吗？啊，麻风病院啊，患麻风病了 ，OK？ 啊，请问你晓不晓得麻风病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麻风病，这圣经里面常常讲了，很严重的皮肤病。最困难的是什么？听不到啊，他说什么？是不是麻风病就是很严重的一种皮肤病？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他说他就是感觉，他刚才讲就是感觉不到，伤了也不知道。
哦 ，OK， 那么后面的呢？是不是有伤口啊？啊，会烂呐、啊，那皮肉会烂，那是叫麻风病。不是，我告诉你，那个麻风的医院里面呢，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好多的病人在过了某一个晚上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是脸上啊、肩膀上或者耳朵上会有一些缺口啊，就是破损啊，很严重的破损。那找不出原因，结果呢，那个医院没有办法，就在那个病人的病房里面呢，就安装一些 view camera，OK， 就看看晚上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就大概是过了好几天之后呢，就得出了结果。原来晚上的时候啊，有些小老鼠啊，爬到那些病人身上面去咬他们，吃他们的肉。但是那个病人还是睡得很好的，很香甜。麻风病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它会有伤口，他的肉会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麻风病最严重的问题，他的神经被那些细菌入侵了。对不起，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的耳朵，我只有大概是五成的听力，没有多少听力，这边耳朵是100%的完蛋了，这边是只有五成。所以呢，我不应该问你问题，我自己笨嘛。啊，因为你回应我都是听不见。哈哈哈，最严重是这个问题了，没有感觉啊，受了伤之后没有感觉，结果就继续受伤，受了伤越来越厉害。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面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害了属灵的麻风病。什么是属灵的麻风病？啊，这些 这些病人呢对老鼠咬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呢啊，我们晓不晓得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有些基督徒回应啊，没感觉，我怎么会知道？我哪里会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问什么仔呢？他可能比我属灵啊，问他呢，他比较美好，我就是没有感觉，这个是属灵的麻风病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严重。有时候我们呢，本来要付代价的基督信仰，变成了很便宜的信仰，可以有可以没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活出来就是反正不太像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信徒再没有走在窄路上面，是一个很舒服，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信仰，这个是信仰里面的危机。大家晓得我叫范文坚哦，但是你晓不晓得我的背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我从前是个什么人啊？顺便在这里呢介绍给你听，我从前是个很喜欢享受、很喜欢玩的一个男生，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篮球啊、游泳啊、潜水啊，什么东西都有我的份儿。但是我心里面世界之最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你晓不晓得是什么？不是照相，是什么？是泡茶。有没有泡茶？不是到茶楼里面那种啊，一个小小的茶壶，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种啊 ，OK 啊，那么你泡茶要用水嘛？啊，你用什么水？
开水
，对，开水不要看，喝开水。开水里面有一点味道的，奇奇怪怪的味道。在香港尤其是有一种叫什么氯气啊，氯气啊，我不晓得啊，那种化学的味道，所以不好。矿泉水好不好？矿泉水告诉你咸的。那么净漏水呢？苦的。那么去哪里那个拿水呢？香港呢有一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山叫做飞鹅山呢？飞鹅山晓不晓得？
跑到哪儿去了？
啊，不，我没有跑，我不会跑上去了啊！我就请我的朋友开车带我上去飞鹅山，差不差到那个山顶的时候啊，山后面呢就有那个裂缝，小小的裂缝，就我们呢就有一些啊那个神韵课呢就把一个什么铁的东西呢啊都打进去里面，然后呢就我就拿了两个蛮大的一个玻璃瓶子。就装回家里面，我自己想用来泡茶的。那么泡茶除了用水以外，还需要什么？茶叶，是不是？你到哪里买茶叶去？可能是某某店铺了啊。对不起，我要坐火车到中国的武夷山里面啊，真的、啊，我到了武夷山，因为不认识那个地方嘛，真的不认识，所以我就。雇佣了一个导游，我那个导游说你要到什么先生，你要到什么地方旅游去啊？我说啊，你不要带我到那些看那些漂亮的风景，我没兴趣，带我到茶农里面去找茶叶就可以了。所以那个人啊，这样子了哦 ，OK， 然后我就留下我的名片给他那个茶农啊，然后啊请他那个。那个时候不没有叫做 express， 反正就是速递到香港来给我，享受不享受？享受。还有你泡茶还有什么？有水啦，有茶叶，要不要火啊？你用什么？你家里面用什么火？
煤气啊，
我说不好用，火路不均匀啊。能用什么？
电的
不好啊，很难控制的。那用什么？我在家里面配炭，把窗开了，配炭啊，烧炭啊，用炭啊，炭炉啊，我太太亲眼看见我啊，在家里面烧炭哦，用拿扇子，这样子啊，享受不享受啊？然后就邀请了我几个好朋友来我家，一起来烧炭。很高度的享受， 但是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个时候我的光景是什么？有茶叶，有没有耶稣？没有。结果有一个，有一次我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对我说，啊，范文健啊，你就信了耶稣好几个月了，就开始可以应该来啊学习侍奉了。我就很轻描的就回应他，可以啊，侍奉好啊，什么时候侍奉？他说礼拜六。礼拜六是我的这个日子啊，你叫我来侍奉。他说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晓得耶稣回来的日子不远啊，所以应该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多侍奉啊，范弟兄好不好，回家祷告一下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回家祷告，主啊，我觉得还是那个好啊，这个比较舒服啊。但是我每一次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用圣经来回应我，你爱我还是爱其他的东西啊？啊，其实很老实的讲，我爱茶叶比耶稣多了多了。结果呢，你听说过戒毒没有？戒毒啊，啊，就吸毒那个毒啊，戒毒啊。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戒茶叶的？戒茶叶想怎么戒茶叶啊？我要跪在地上面，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人，我被茶捆绑了，求你，求你断开那些那茶的捆绑啊，让我能够学习侍奉你啊。人家是吸毒，我是吸了什么？我吸茶中毒啊，弟兄姐妹。哎呦，原来会这样子。有很多看似没有问题很正常的嗜好爱好这些东西，但是会捆绑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够进一步爱耶稣，甚至是不能爱耶稣，不能侍奉，走在幻路的上面。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被什么捆绑着。我做了这个祷告好久啊，结果上帝怜悯，我就一步一步的把那个茶叶挪开。今天你来我家，你还会看见那些茶壶，但是上面有蛮多层的，因为很小很小泡，没多少时间。那个我也喜欢他们，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我的捆绑，懂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基督徒本来要影响这个世界的，但是被这个其他的东西杂七杂八的东西进来了啊，就影响不来了。可能你还不太明白，我用一个例子来说给你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Titanic？ 你这么小的有没有看过？没有啊，有机会可以看的。OK， Titanic 就是什么铁达尼号啊，啊，这个号称不会沉的一艘很超级大船，结果怎么样了？他在哪里？他在某某的海底里面沉没。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东西让这艘船沉没了？ Irene 啊？啊，冰山。告诉你错，真的是错的。先想想想一想，好，想清楚，什么东西直接让那个船沉到海底里面？什么东西？啊？骄傲啊，就是我讲一句骄傲，这个船就砰，那个是不是直接让它沉没？直接啊，沈哲又来了什么东西？
你不要跟我这样做，你就摆我
他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东西进去泰坦尼克的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不是冰山，砰一个就沉塌了，撞到冰山有什么跑进去了？水，对，就是水。水是直接让那个船沉到海底里面的，懂不懂？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上面？水上面哦。难道放在教会里面吗？难道放在山顶上面？是水啊。OK， 但是水跑到水船的里面，船会怎么样？沉没。那么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 世界不是建立在那个山野的里面，而是世界上面。但是世界这些观念，这种的观念跑到基督徒或者是跑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这个教会或者是这个人的基督徒啊，会怎么样？沉默，你懂吗？我们是应该在世上的，在世界上的，但是我们是应该影响世界的。但是世界的观念跑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那种影响力，最后我们的信仰也会慢慢的失落，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以前呢，我就听一位牧者跟一位弟兄来那个一个分享啊。那个牧者就对，因为其实牧师啊，对那个40来岁的一个弟兄来鼓励他啊，弟兄，我们教会里面有好些的岗位没有人来承担，你好像有点空，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一想那个弟兄怎么样直接的回应牧者，他说：牧师，我知道的，但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啊，40来岁是黄金赚钱的年代，如果我没有赚钱，我就没有办法奉献，结果呢你也晓得那个答案是什么，就不侍奉了啊。弟兄姐妹，到底人被世界所影响会有什么结果呢？有时候呢，我们喜欢平安安安乐乐的过日子，但是这一种的想法，安安乐乐过日子，往往就是基督信仰，就是我们信仰的坟墓。一个人他对上帝的事情没有感觉了，没有了侍奉的动力了，那么上帝要会不会用他？不会用他。魔鬼还去要不要去搞他？也不用了啊，可以省一口气了。那神不用鬼不搞，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好像没价值啊。啊，我们要小心了，我们的生命现在在什么光景了？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以主为主的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活着的一个基督徒呢？所以刚才我们念那个经文啊，你们要进什么门？很严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 must 一定要进去，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欢的，很容易，很祝福啊！你喜欢怎么样怎么样，路是大的，很多人进去，但是你不要进去的意思啊，你不要进去啊，你要进哪里？窄门通到哪里？通到天国啊，通到上帝那里啊。弟兄姐妹，你帮我看吧。 OK， 刚才说了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是永生之路，我们一同念第14节。找的人多还是少？找的人很少啊，说得很明白，永生之路是窄的，找的人也少，但是是唯一得救、唯一蒙恩之路。上帝的国就是需要这种人啊。我们想一想，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主耶稣是不是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晓得总有一天要来到地球为我们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是不是？是啊，当然是啊。那么基督耶稣是不是晓得他来到这个世上就很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来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又好像是啊。 我们一同翻翻圣经好不好？你有没有自己的圣经？我们看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请你翻自己的圣经啊，有没有圣经？在椅子上面有没有圣经？在椅子上面有没有圣经？或者是用你的 apps， 那个手机上面那个 apps 啊，来教会呢？有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依靠这些科技，这些科技不是 Bible， 科技就是科技。每个人一本圣经，每个人一本圣经。如果你有手机上面的 apps 也可以，好不好？翻开，请你翻开马太福音36到44节，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就是在后面而已，后面一点点而已啊。26章，马太福音的比较后面的了。好，找到没有？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这个时间。马太福音是新约。啊，如果有弟兄姐妹还不懂的啊，那个马太福音在哪里啊？请附近的弟兄姐妹来帮帮他们呢、啊，啊，翻开马太福音啊 ，OK， 新约的第一卷书第26章，啊，36节这样子讲，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跟门徒呢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克西马尼 ，OK， 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前面去祷告。”然后呢，就带了彼得和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跟约翰去了，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我不晓得我们的翻译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可能你的那个。看的那个新译本呢，我的那个是比较老一点点的和合本，这样子大概是意思这样子了啊。然后非常难过，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什么，几乎要死啊，忧伤到差不多到死了一个地步，忧伤不忧伤，这种状况就是很难受很难过啊。”然后啊，39节，他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上面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什么叫这杯离开我的意思？就是耶稣要承受一个苦杯啊，那个苦杯的意思就是钉十字架那个苦路啊，懂吗？耶稣怎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按照耶稣自己个人的意思，他愿不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受尽侮辱的来死掉，愿不愿意？你告诉我。耶稣是按照他，耶稣自己是不愿意的。那么刚才大家说愿不愿意？刚才问啊，你耶稣是万古之先，就乐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啊？你们都说啊，杀吧！但是我看这个经文，耶稣按照自己的意思是不愿意的，但是他说的话，他的祷告是不是停止在这里啊？还没有停止。然后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是谁啊？他的天父阿爸父。大家晓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耶稣真的走上了这条路，要不然今天你跟我没有可能在站在礼拜堂里面了，是不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被钉在挂在高高的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第一句话说什么？有没有可以盖住？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再念一遍，父啊，就是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晓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个祷告，求天父来赦免他们。他们是谁？在圣经里面指的，今天当然应用在我们的圣上面，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些杀害他们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在十字上面的，也是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不晓得。”我有一趟坐那个 bus， 我就坐 bus 的时候了，我就一条腿啊比较累，所以我就这样子坐。然后有一个女的走到我的旁边，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什么？把你的腿收回去，意思。我一条腿伸出来，人家看了我一眼，我就晓得什么意思了，是不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晓得？杀害一个人，如果你要杀害一个人，谋害一个人，你晓不晓得你做什么？那当然晓得了，那个是谋杀嘛，是不是？陷害嘛，是不是？会不会完全不晓得？可能哇，在属灵里面的含义就是他们被魔鬼所迷惑了，所以不晓得，不晓得被魔鬼迷惑了。但是他们所做的，要杀害一个人，要陷害一个人，这个人是无罪，根本找不到他犯什么罪的，但是我一定要他死，这种做法，这些人晓不晓得？当然晓得了。但耶稣还是这样子说，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句话，耶稣爱你啊，弟兄姐妹，就是一份爱，舍己的爱。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把自己放下了，按照他自己他不愿意的，但是结果他走到这条死路上面了，是因为一份爱，还有跟着就跟从上帝，上帝要他做的他做，舍己，还有对你跟我的一份爱，很深的爱。有时候我说这是很奇妙的，有时候我想莫名其妙的爱，我是什么东西啊？我配上帝这样子爱我，我配耶稣为我在十字上面受尽折磨而死吗？我根本不配。但是耶稣为了爱，爱我们走出了这一步。我们思想这个是何等深的一份爱啊，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我出生在广州，然后在香港长大。在60年代的时候，香港呢就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子，不晓得60年代还在香港呢，还在香港吗？你还在香港吗 ？OK，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新闻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小巴，就是14座位的那种，这公路上面翻倒了。车顶又压着那个小女孩的腿，母亲就啪摔到旁边，结果那个母亲站起来就看见女儿的腿被那个汽车压着。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新闻呢？那个女的，这个那个母亲啊，做了什么？但是这个，你按照这个逻辑啊，你按照这个情理啊，合不合情理啊？他应该打911啊，不，香港没有911，就999。OK， 啊，警察来救命啊，是不是？这个是正常的。哦，看见哇，什么贼这么强壮啊？这找几个大男人来抬起他，是不是？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啊。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些，一二三跑到那个车的旁边，一点点。OK。请问一个女生，你有这份气力吗？你有没有这么啊？我猜牛可才可以哦。 我们都不是牛哦，哪来这么强的气力哦？不是小汽车，那个14座的那种汽车，很重的。我相信那个时候那位母亲脑子里面只剩下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要救我的女儿，其他的东西都没了，所以他就跑过去。啊，这个现在呢，在那个日本的卡通片里面，特破小宇宙，是不是那个？就哇，特破他的体能的那个限制，做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呢，新闻上面的报告出来，其实这类的事情呢，在日本也发生过。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可以突破他的界限？他按照自己不愿意，就是因为爱。当我们说我爱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爱耶稣法？当我们唱诗歌，当我们来祷告说主耶稣，我来救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回报你，这样子，到底我们用什么的东西来给我们的上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弟兄姐妹，你爱不爱耶稣？到现在谁说我还是爱耶稣的，请你举手。感谢神的大部分人说勇敢勇气。 OK， 我继续问下去，你爱耶稣，那么你晓不晓你就是你爱耶稣，你爱上帝了，是不是？ OK， 那请问一下，上帝爱什么？圣经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什么？世人。 So love the world， OK，太爱世人了，非常的爱世人。我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上帝所爱的呢？就爱其他的人，你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看看看，真的是看看了，你看看旁边的人，你认识他没有？认识不认识？你真的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看，如果你旁边没有弟兄姐妹，哎呀，你太孤单了，往后看。你看看，你认识他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爱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弟，一起说，弟兄姐妹，再讲一遍，预备起。因为我们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就爱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限制，好不好？这个不容易的，体贴神的心肠，神的心意，不体贴自己，这个是换路还是窄路？这个是不是窄路啊？我盼望我们浸信会里面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记着耶稣爱我们，我们也爱谁啊？我们也爱耶稣，但是不是光光嘴巴里面说，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流露出那份体贴主的心肠，好不好？好，讲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吧？亲爱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信徒都是你用非常重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的，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拯救，我们还是活在罪的当中，我们还是活在自我迷失的当中。主啊，我们得到了这份宝贵的救恩，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可以用得着我们的，求你差遣使用。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 好的基督徒，在你眼底下看为正，看为善，看为美好的基督徒。求主来帮助，同心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